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家早上平安。大家都知道，我们华人很讲求福气，所以为了求得福气，也用尽了各样的办法。可是透过各种民间求福的做法，我们也不见得人就得着了福气，人生中还是有许多的无奈。感谢主，今天你跟我已经都成了基督徒，我们都知道主耶稣才是一切福气的源头，才是万物的主宰。他要赏赐给我们的是最上等的福气，并且他更要让我们得着永恒的福气。那怎样才能得着这最上等的天国福气呢？今天我们要读的马太福音第五章，主耶稣将会一一的告诉我们那个秘诀。这个秘诀也是我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得着天国福气的生命。首先，为什么说我们的生命会关系到我们是否能得着天国的福气呢？让我们来看一个自然现象就可以了解了。这也是主耶稣所说的，就是好树结好果子，坏树结坏果子。一棵树的生命茁壮健康，就能结出甜美的果子。一棵树的生命要是出了问题，所结出的果子就不会有好的味道，甚至只从果子的外表就能反映出问题。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看这章的经文，得着天国福气的生命。在这里我会把这章分为三大部分，第一部分是天国八福的生命，是第一到十二节。这里面八福我们一个一个福来看，第一个福需要的生命是虚心，第三节的经文，这里说天国是属于那些虚心的人的。所谓虚心，在英文扩张版圣经的解释是，认为自己不算什么，总是觉得自己灵里面很缺乏的这样一个谦卑的生命。可见虚心的人因着有这份的谦卑、渴慕和追求，往往能比别人得着更多天国的奥秘。难怪主耶稣说天国是他们的。反之，骄傲人为什么得不着天国？就是因为这样的人会觉得自己有点什么，没有感觉到自己灵里面的缺乏，所以就不渴慕天国的奥秘，结果就无法得着天国了。第二个福，我们一起来看，这其中的生命就是哀痛，是第四节。哀痛的人必得着安慰，是什么意思呢？扩张版圣经写道，那些为自己的罪哀痛的人，他们身上罪的重担要被拿掉，从而得着安慰。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经历过那种认罪后，知道自己蒙神赦罪后那一种的平安。当罪的羞耻感，还有魔鬼的控告、定罪从我们身上脱落的时候，我们就能感受到如此的一份安慰。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不要怕认罪来到主的面前，这是好的，主悦纳我们每一个真心的悔改。第三个福所提到的生命是温柔，第五节讲到温柔的人必承受地土，这样的福气。那扩张版的圣经里面解释到，温柔就是待人有恩慈并且有节制这样的人。这样的人怎么承受地土呢？二战时期，美国有一位将军名叫麦克阿瑟，在他为儿子的祷告文里有这样的一句话，使他在指挥别人之前先懂得驾驭自己。所以当神要赐给我们产业去管理，要兴起我们做领袖之前，我们要先学习管理自己，让自己有节制，特别是我们的情绪，我们这样有一份温柔的生命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更好的去管理神所要赐给我们的产业和地土。第四个生命，饥渴慕义，是第六节。那饥渴慕义的人呢，会必得饱足，就是那些一直渴慕活在神公义里的人，能得到满足，没有任何的遗憾。那让我们来看两个人。一个人他中年已经位高权重， 可是走到他今天的位置，他参与了不少的这个收受贿赂，还有各种的勾心斗角。另外一个人呢，他的一生并没有大富大贵，但是他一直追求活在神的公义的里面，所以一生也没有碰上任何的官司。虽然生活有时候很平淡，但是却活在平安喜乐的里面。那大家说这里面的两个人，谁会得到宝足呢？我想大部分人都不会反对说是第二个，但很多人就是这么的奇怪，一生都在追求第一个人所拥有的，走这里第一个人他所走的路。感谢主，我们今天每一位都是渴慕来走这个饥渴慕义的道路，那神必要使我们得饱足。八福里面的第五个生命是第七节连续人，这里连续人呢，他会必得着连续。所以这个我们也不难理解，就是我们如何栽种，我们就会怎样来收割。若是我们连续了别人，又甚至是连续那些伤害我们的人，他们没有回头来善待我们，那也不要紧。神的话让我们知道，神必会连续我们。第六个八福的生命是清心，是第八节。清心的人必得见神。怎样算是清心呢？清心并不是清心寡欲，尘世间的事我们都不管。扩张版圣经的翻译让我们看到，清心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品格就是诚实正直。当然这也不是说我们都已经完全了才算是清心，而是要竭力去追求在神面前的那份诚实和正直，这非常的重要。因为这里说是看见神的秘诀，今天有不少基督徒生命里面没有看见神，还只是停留在初信的阶段。那我们怎样去鼓励这些的基督徒来看见神呢？遇见神呢？就是用这一节的经文鼓励他们在神的面前追求清心，竭力在神面前追求诚实和正直。这样的话，他们的生命一定会真实的看见神，遇见神。第七个福气里面提到的生命是第九节，使人和睦。使人和睦的人要得着的福气是必做神的儿子。原来神的儿子有一个特性，就是使人和睦。所以教会总是教导并帮助大家修复破裂的人际关系，无论是教会里的、家庭里的，还有职场的关系。就像耶稣自己也做了这样的榜样，他上十字架，被钉十字架，就是为了修复我们跟天父的关系，还有帮助我们来修复我们跟其他人的关系。所以当我们处理各种复杂的人际关系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大原则是可以追随的，就是要使人和睦，而不要带着私心去制造纷争，制造更加多的误会。让我们都效法耶稣，做天父的真儿子。第八个福气的生命是第十节到十二节的为义受逼迫。这里我们看到为义受逼迫的人也能得着天国，而且不只是进天国而已，他们还要得更大的赏赐。这是何等大的盼望。那这个义其实有两个的层面，一个是坚持属神的道德观，另外一个是要承认捍卫耶稣的名。我相信我们当中有弟兄姐妹曾经都有经历过这两个层面被逼迫的经历，神的话在这里安慰我们，我们要得着天国的奖赏。神的话也提醒我们，当末世来到最后阶段的时候，基督徒面对这个敌基督的逼迫，一定要持守住对神的信心，为义受逼迫会得着天国的奖赏。并且我们要知道，忍受这段逼迫的日子跟永恒比起来，其实也是非常的短暂，所以我们一定要立定心志，为神也为自己持守住那一份的信心。那我们看完了第一部分这个天国八福的生命，我们来到第二部分，看到是活出见证的生命。 是第十三节到二十节。那在这里我也分为两个小点，第一个小点我们来看是十三节到十六节，做光做盐。那这段经文相信大家都很熟悉，就是神的心意让我们成为这个黑暗和败坏的世界的光和盐。光相信大家都不难理解，而盐则是指这个可以防腐的意思。那怎样做光和盐呢？十六节说，我们要活出好行为，请 那个看见的人把荣耀归于天上的父。那有的基督徒认为，因着因信称义，所以行为不要紧，于是就放纵自己。但在十六节里面，耶稣直接提到好行为，可见人的行为能够反映出他是否真的对神有信心。最近我听到一个观点，就是在挪亚的时代，有人听了挪亚传讲的信息，虽然他没有上方舟，但是他心里其实是有可能信神的。我对这个观点产生质疑，一个人若真的信神，他就会信神的仆人所说的。所以如果这个人活在挪亚的时代，若是他真的信神，我想他会听从挪亚的劝诫，以上方舟的行动来表明他对神的信心。当然我们得知这个真理以后，我们不是要这样去要求别人，而是要要求自己，我们的行事为人要与我们对神的信心相称。这也不是说是完美主义，让我们每天活在律法的压力的里面，我们乃是自由的选择要活在神的心意里。虽然说我们都不完全，但随着我们在基督里不断的成长，我们领受到哪里就做到怎样的程度就好了。第二个小点是成全律法，十七节到二十节。所以在这一份的活出见证的生命里面，我们也看到我们也要成全律法。这里耶稣讲律法并没有废去，他这么讲其实是让当时的犹太人当中的这些律法师和文士能够明白，律法并没有要废掉，但是更高的标准要进来。耶稣的教导并没有和犹太人从祖先所领受的有任何的违背。那等下在这一章的第三部分，我们将会一起来细看这个更高的标准。那这个标准呢，它是从心而发的，而不只是抓住这个规条跟仪文而已。若是只抓住这个规条跟仪文，第二十节耶稣的话提醒我们，那只能活出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但唯有这个从心而发出来的义才能使人进入到天国的里面。那到底这个从心而发的标准要怎样去执行呢？就是我们今天这段经文的第三部分，就是21到48节，向父完全的生命。那这里面也提到很多的内容，一共有六个的层面，但总结来看，就是在48节提到的，是一份像天父那样完全的生命。再次强调，这不是完美主义，而是我们基督徒应当竭力追求的一份的生命。那第一个层面是21到26节，与人和睦。这个层面我们看到，我们不单只是不要杀人而已，而是我们心中也不要对弟兄动怒，不要辱骂弟兄，不要和弟兄结怨，甚至不要跟对这个对头结怨，总是要和解。否则的话呢，26节提醒我们，我们也会在这个不和睦的关系里面遭殃。我们再来看第二个层面是27到30节，提到眼目圣洁。这里我们看到，我们不单只是不要行奸淫而已，乃是心思意念眼目上也要圣洁。这点弟兄面临的挑战会比姐妹大，我自己本身也深有体会，特别当过去我自己也曾陷入在这个沉迷观看色情影片和手淫的问题里面。但是神真的是信实的，在他的帮助下，我确实走出来了。如今每当我 又受到这个眼目情欲的试探，我都会继续求神来保守我，让我不自又掉入在其中。那求神帮助我们，我们也要相信，真的靠着那加给我们力量的耶稣，我们必能保守自己有圣洁的眼目。第三个层面，向父完全的生命 31-32节讲到是尊重婚姻。耶稣的话提醒我们尊重婚姻，不要轻言放弃。若不是因为淫乱的缘故，就当竭力的去保守婚姻。这又是一个超越旧约律法的标准。从前律法里面提到休妻的条例，但耶稣在这里也在福音书别的地方提出，休妻就是今天所说的离婚，这并不是神的心意。第四个层面来相父完全，就是33-37节，实话实说。那我们常会在这个电视剧电影里面看到有人对一件事真的他讲明白，我真的没有撒谎，就有这个发誓的情节，来表明自己所说的真实无误。耶稣告诉我们说，我们不要发誓，我们什么东西都实话实说就好了，是就是，不是就不是。第五个层面，38-42节，以德报怨。这里耶稣教导我们以德报怨，也正如我们俗话所说的，冤冤相报何时了。如果我们真的如旧约律法里面那个标准讲到要以牙还牙，想想仇恨要到什么时候才会止息呢？唯有以德报怨才能够终止纷争，能够修复关系。神的话语很多时候虽然看上去让人觉得吃亏，但却是完全除去咒诅、解决根本问题的良药。让我们来看相父完全的最后一个层面，是43-47节，怜悯仇敌。神的话语在这里教导我们要去爱那些不可爱的人，爱我们的敌人，这样我们才能得着赏赐。在19世纪中，美国南北内战已经打到后期的时候，南方的败局是已定了，这本来是北方来消灭这个敌军的好机会，但是林肯总统呢，他却不顾他的同僚的反对，坚持要和这个南方的叛军来展开和平的谈判。那作为基督徒的林肯，他就是带着圣经的观念，他相信化敌为友才能根本的解决国家的问题。最终林肯总统就是带着这样的一个观念，重新使到国家在战后又团结了起来，来迎接后来美国更好的一个发展和繁荣。所以让我们一起来尊荣神的话语，爱我们身边不可爱的人，相信我们不单只要经历这一份化敌为友的恩膏，也要来得着神的赏赐。我想做一个的总结，我们要得着天国的福气，就要先来得着天国福气的生命。透过今天这章的经文，我们要来得着三种生命。第一种生命，天国八福的生命，主要就是谦卑、诚实、正直的活在神的面前，为了神的义而不惜付上一切代价，这样的一种生命。第二种生命，活出见证的生命，就是我们在行事为人能够为主来做光做盐，也能够成全神律法，这样的一种生命。第三种生命是相父完全的生命，这一份生命提醒我们，我们要尊重我们的邻舍、我们的配偶，甚至是我们的敌人。那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能够靠着那加给我们力量的耶稣，活出主在这里所教导我们这些能够得着天国福气的生命，好让我们真的一起来领受天国这最上等的福分。这是我今天的分享，我把接下来的时间交给牧师。
各位弟兄姐妹早安，马太福音第五章，在这里我要再做一些补充的回应。那在这章里头特别提到耶稣说，莫想我来是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什么是成全律法？如何成全律法呢？神的律法就是神给人的一套标准和要求，但是人如何才能够达到神的标准和要求呢？愿意听从的人 就是可以达到。就像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约瑟、摩西、加勒、约书亚、撒母耳、大卫、但以理、以斯拉、尼西米等等，这些圣经中的人物都是有很好的生命榜样，但是他们也不都是一开始就完全，过程当中有过失，他们愿意被神改变，有犯罪，愿意彻底的悔改，生命就是因为愿意听从而渐渐完全。来到新约的时候，神的律法要求不是取消了、废除了，而是这里说是成全。那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对于旧约而言，完全的人就是愿意遵照神的话做事，但是事实上大部分人失败了，有人经过管教之后真的彻底悔改，那最终也蒙了神的悦纳，而成为神眼中的义人。但是在新约当中情况很不一样，是耶稣基督首先为我们的罪受死，好让一切愿意相信的人就首先蒙了赦罪，成为义人。但是神的律法和标准并没有因此调低了，相反的却是让整个标准和要求提高了。那既然是这样子，最基本的我们都做不到，那提高了人又怎么可能做得到呢？那比如说，如果说不杀人不奸淫，那也许我们当中不少人是可以做得到的，但是没有欲望没有心里面恨人，那我们说几乎是不可能的。那基督徒又怎样怎么可能完全呢？那如果我们不可能完全，但是耶稣却告诉我们说你们要完全，而且是要像父完全一样，那不是白讲的吗？可是耶稣基督的话句句都属实，那绝对不是白讲。所以换一句话说，我们今天不但可以像圣经旧约当中的这些历史人物听从神的话而遵行，有过失要及时悔改就可以重新再来，那更不同的是我们有圣灵的帮助，同样是要心里愿意顺服，圣灵会在我们的心里随时推动我们、提醒我们、感动我们。但是人有同样的一个责任，就是我愿不愿意顺服圣灵的感动，或者我要消灭圣灵的感动。那我们一旦顺服，其实神迹就会发生。我在婚姻关系里面所经历过的许多的挣扎，我相信跟许多夫妻都有雷同的例子。当夫妻之间闹口角起争执的时候，大家都很容易坚持己见，互不认输。我站在做丈夫的角度，我认为我很客观看事情，我不认为自己理亏，于是我就一再的要说明自己的理由，可是结果不但是没有办法达至沟通，越坚持自己的理由越要解释自己的理由，结果事情就越闹越僵。但是当我安静下来祷告的时候，很长圣灵就会从很多真理的层面来提醒我。例如我举一个例子就好，例如圣灵告诉我说爱是凡事包容，就这么简单。那原来我是不能包容，所以圣灵马上会光照我，我的问题在哪里，我为什么不能包容呢？我里头会告诉自己，可是因为没有理由啊，怎么可以这样子呢？那理由不是真理，包容才是真理。但是我们很常就会坚持理由而不去理会真理，那这不正是自己的问题吗？人的问题吗？所以于是当我愿意顺着圣灵给我的提醒而自我悔改的时候，我就可以调整自己，那如此一来婚姻关系才能够得以完全。其实按照同样的原则，属灵的生命的完全不就是这样子的情形吗？无论是家庭家人的关系、人际的关系，各样的事情出现冲突矛盾的时候，我们要祷告圣灵啊，我该如何回应，我当怎么做才合乎真理。我们如果 在凡事上都经过这样的一个步骤，就是我们祷告，我们寻求，我们求圣灵光照我们，让我们看到我们的问题。其实很常我们会从理由啊、原因啊、分析啊各样的事情，可是不要忘记，爱、包容、接纳、忍耐、饶恕，这些是属于真理的部分。很常我们不听，因为我们听了我们的理性告诉我们的各种客观的理由。那其实今天生命得以完全，不是因为我们有了更多的道理，生命之所以能够完全，是因为我们愿意听从神的真理。所以我们需要有主在我们的生命中，好吧，我们就透过这首诗歌，我们一同来敬拜。有主在我们的生命中，我们就会不一样。求圣灵光照我们。
主啊，唯有你鉴察我，唯有你认识我，我需要你在我的生命当中成为我的力量，成为我的引导。
哦，主，求你保守我的心，我的意念，使我能够遵行你旨意。我愿将你话语深藏在我心，主路上的光成为我脚前的灯。哦，主，求你坚固我信心，我的力量，使我得以勇敢向前行。因我知道有时我仍会软弱，求你带领我，使我不会再退缩。我需要有你在我生命中，好让我一生能学你的样式，使我能成为你所喜悦的儿女，使我的生命能够彰显你荣耀。
需要你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主啊，你的真理，你的圣灵时时来光照我们，来牵引我们，引导我们回转归向你的真理，让你的真理时时刻刻做我们生命的光。
主，求你坚固我信心，我的力量，使我勇敢向前行。因我知道有时我仍会软弱，求你带领我，使我不会再退缩。我需要有你在我生命中，好让我一生能学你的样式，彰显你荣耀。我需要有你在我生命中，好让我一生能学你的样式，使我能成为你所喜悦的儿女，使我的生命能够彰显你荣耀，生命能够彰显你荣耀。
哈利路亚，是的，主啊，谢谢你，主啊，让我们的生命能够彰显你的荣耀。 主啊，我们的生命要如何彰显你的荣耀呢？主啊，就是我们要能够顺服 真理，我们愿意听从圣灵，真理的圣灵透过在我们心中的感动，透过在我们灵里面对我们的光照。主啊，让我们在面对我们现实生活当中每一天，我们有人与人的相处，我们有许多面对不同的看法，不同的意见，甚至至亲的家人是最合意的配偶，主啊，我们都有矛盾，都有摩擦，都有冲突的时刻，但是主啊，让你的真理帮助我们，让我们时时刻刻晓得等候、听从、顺服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光照。主啊，好让我们的生命里面能够成为一个蒙福的生命。主，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成为一个合乎神的真理的生命，使我们的生命可以在你面前得以完全。圣灵，求你帮助我们，求你来祝福你的每一个孩子，让我们都愿意听从真理，顺服真理，也愿意在圣灵的引导跟光照当中，使我们成为一个蒙福的孩子，有美好的见证。谢谢主，祝福你的每一个孩子。谢谢主，你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圣名，阿门。